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徐小凡。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大家对北国以色列的首代君王耶罗波安有了了解。自作聪明的耶罗波安为了自己的统治，私设祭坛，另立祭司，又造金牛犊和秋坛让百姓献祭。因着这些悖逆神的罪恶，神就从犹大差遣一位神人来宣告他的审判。这位神人既勇敢又忠心，他大胆地向耶罗波安宣告耶和华的预言。当耶罗波安想要抓他的时候，耶和华保护神人，让他的预言都立时应验。当耶罗波安想请神人许诺给他赏赐的时候，神人依然牢记耶和华的嘱咐，断然拒绝了耶罗波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神人，却在得胜之后遭遇了可怕的失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失败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江平安牧师会带领大家一起来思考神人的得胜与失败。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在这里再一次的和大家相遇。愿凡喜爱耶和华律法并且愿意遵行他话的人，都能够借着我们这个节目来经历神的恩典，见证他自己的信实。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的13章，我们先来读第27节到32节的内容。列王记上13章27节，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刷双驴。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埋葬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秋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接着今天的经文，和大家来分享得胜后失败的神人。被称为神人，一定是有神的同在的人。被称为神人，一定是在百姓的眼中，他奉耶和华的名行了大事的人。就像以利亚在圣经里边被人称为神人，以利沙被人称为神人。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直接在圣经里边被称为神人，属神的人，有神同在的人。但是很可惜，这是一个失败了的神人。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13章最开始的记载。这里说，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路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这是一个宣告，向谁宣告呢？向耶罗伯安宣告。我们前面提说过耶罗伯安，他是北国的首代君王，他是一个自作聪明的君王，是因为他怕百姓离开北国回到南国去，特别是一年三次要在南国守节，于是呢他就自己私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伯特利，在北国的比较南部的地区，另外一个在最北边，在但。他对百姓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他用牛犊代替了耶和华神。他在那里烧香，他在那里还建了殿，虽然这个殿规模不大，他在那里立了祭司，而这些祭司根本不是出自于立位。他在那里还定了节期，八月十五，当然这个是犹太人的节期的八月十五，作为一个特定的节日，要所有的以色列人到这些金牛犊的秋坛面前来敬拜，来守节。而这一次呢，正当耶罗伯安在那里要来烧香的时候，这个神人就到了。这个神人是从犹大来的，从南国来的，他到了以后就直接奔向那个耶罗伯安所立的祭坛，当然那个地方就是设立金牛犊的地方。他向着这个坛开始说预言，他说将来大卫家要出一个儿子叫做约西亚，他必要将这个坛上的祭司杀在上面，把人的骨头烧在上面。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一位叫约西亚的将来一定会把这个坛拆了，一定会把在这个坛上烧香的人给杀了，作为一种刑罚。当然这些话对耶罗伯安来说是一个恶言呐，他当然不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他自己告诉百姓说，这里我们是在敬拜神呐，怎么会有一个神人来说相反的话呢？会指出他所做的事情是罪是恶呢？而这位神人不仅仅是嘴巴说啊，他就设了一个预兆，他说你看吧，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这就是在当时这些神人这些先知们所说预言的时候的一个证明，一个证据。他不仅仅是说将来很远很远的时候要出现一个人，那我们知道约西亚是在整个旧约时代比较后期的犹大君王了，在被掳之前啊，几乎是倒数的君王了，离开耶罗伯安的时代好几百年的时间。但这个神人说的预言不仅仅是讲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他说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我是奉神的名在说这样的话，让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是上帝恨恶的。啊，现在就有一个预兆，这个坛要破裂啊，好好的一个坛在那里，怎么突然就裂了呢？一般情景上是不会的，而这个坛一破裂以后，坛上烧的香也被倾洒了，这个灰啊会扬起来倾洒啊，这是一个特别的预兆。那耶罗伯安听到了神人所说这些话以后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赶快封口，赶快把他抓起来。他就从坛上伸手指着这个神人说，拿住他吧，那意思就是下令了啊，把他抓起来。但是当他的手伸出来的时候，这一只手就枯干了， 甚至不能弯回去。而在这瞬间，他所站的那个坛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圣经说，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位神人真的是很勇敢，而且也很忠心，面对一国之君啊，他很忠心地传讲神所说的话。至于是后面发生的这个事情，神人在开始说的时候，他并不能十分确定这些事情马上都会发生在眼前，他应该也能预理掉，他或许会有生命之忧，有性命之欲啊，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王，而且这个王显然在这个时候是我行我素的，不见得能听得进神人所劝勉的话，或者说警告的话。果然呢，耶罗波安听到了这个话以后，他要去抓人，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出手了，上帝介入了，这个指向神人的这只手枯干了，坛呢也像神人所宣告的破裂了，上面的灰正在那里烧香啊，那灰突然扬起来，哇！如果你在场看到这个场面的话，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甚至是感到有点惊恐的。这神人确实可以说威武不屈啊，在威严面前，在君王面前，他不屈服，他不害怕。而接下来那个王发现了这个事情真的照着神人所说的应验的时候，特别是他一只手都枯干了以后，这个王也一下软下来了，他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你看这个时候，这个耶罗波安想要的就是，我可不能这样子枯干一只手没有面子啊，我的手需要复原。他让神人为他祷告，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他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上帝真是有怜悯的，他的手就复原了。于是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吧，加添新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就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神人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品格，就是富贵也不能淫。他为王祷告了，祷告之后王的手复原了，这个王说，我要给你赏赐，他说，你就给我再多，就是把你的功给我一半，我也不会跟你回去，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不可以，不可以在这地方吃，不可以在这里喝。到这里为止，你看到这位神人多么宝贵忠心，确实在很多地方是我们今天的榜样。但是圣经的记载后面就让我们觉得很可惜了。首先圣经说有一个老先知也住在伯特利，他是在家里，而他的儿子们来把今天神人在伯特利所行的事情告诉他了。那父亲听说了这个以后，就问儿子说，神人们，这个神人往哪条路去了呢？得知了神人往哪里去之后，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就骑上去赶。神人是步行的，老先知就骑了驴赶上去。赶上去以后呢，哎，发现神人可能是走得有点累了，坐在一棵橡树下面休息。老先知就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吧。神人说，不可以啊，因为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你在那里 不可以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去的原路回去。到这里，神人还是非常的清醒。神给我有话，我不可以在这里吃的，我也不可以原路回。但老先知对他说什么？老先知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十八节，圣经特别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明，说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的，就是欺骗他的。可能到这儿我们要想，为什么这个老先知要骗他呢？从老先知的举动以及前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几点结论。第一，这个老先知本身就在伯特利亚，那为什么上帝还要用一个从犹大远路而来的先知去责备君王耶罗伯安呢？当地就有先知，为什么不用呢？显然这个老先知可能不敢去面对君王，他没有神人那样的勇力，他没有神人那样的勇敢，他也没有神人那样的忠心。第二呢，或许这个老先知哈，自己是知道自己的软弱所在，但是看了这个神人的表现之后，当他了解之后，他还是很佩服这个神人，所以想要和这个神人交个朋友，所以他要把这个神人带回家，甚至他用了欺骗的手段骗他，说第一，我也是先知，你应该相信我，第二，是有天使对我说了话了，你就跟我回去吧。这次圣经记载的这个事件让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应该看到神给人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上帝给人有清楚的吩咐，他是不会改变。而老先知做的这一切是让神人有一种感觉，上帝改变了他的话，现在你可以回到伯特利去吃喝了，现在你甚至可以原路再走一趟了。很可惜，这个时候神人没有识别真假，他轻信了这一位老先知，于是回去了，在他的家里吃饭喝水。而两个人正在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那个带神人回来的老先知，这个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了，他就起来对着那个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老先知应该很久没有神的话临到了，而这次神的话临到，既然是审判的话，而审判的是他很敬重的那位神人，而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编造谎言，他假意的传了从神那里来的圣旨，导致了这位神人最后有一个很悲惨的下场。我相信当老先知宣告了这些话的同时，他自己应该也是非常的震惊，他应该也有一些后悔。所以当他们吃喝完了以后，老先知为这个神人被驴他就走了，结果在路上有狮子遇见了他，就把这个神人咬死了。而狮子咬了神人之后，既然神人的尸体倒在路上，这个驴也站在旁边，狮子竟然也站在旁边。狮子不吃驴， 狮子也不吃人，只是把这个神人咬死了。这一切的发生是非常清楚的，让看到的人，让目击者们明白，这是神的手在成就他所宣告的审判。而那个老先知听了这个消息以后，他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他，咬死他，这是应验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自己的仆人往往也是很严厉的，作为被神使用的人，需要遵守他一切的吩咐，哪怕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有人认为说，在哪里吃，在哪里喝，从哪条路走，似乎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话无论是大是小，只要是让我们去遵行的，我们就不能轻忽呀。当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就来到我们开始读的那个经文。这个时候老先知吩咐他的儿子说，你们为我备驴，他就赶快赶过去了，赶到那神人的尸体所在的那个路旁，驴还在那里，狮子还在那里。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驮在驴上，带回到自己的城里去了，就是带回到伯特利去了。他把他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坟墓里边，这个时候他开始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显然这位老先知也是深感遗憾了，他知道是自己断送了神人的性命，他出于尊重也出于后悔，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心情。他为神人哀哭送葬，他也确信耶和华借着神人所说的话必定应验，他要他的儿子们将来把他和神人埋葬在一起。所做的这一切已经都不能改变该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从这个神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榜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忠心的、勇敢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榜样。他在君王的面前，在耶罗波安的面前，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有爱心的为那个手枯干的君王祷告。这是得胜的一位神人。但是接下来他失败了。人往往在得胜之后很容易失败，因为在这个时候是他最松懈的时候，是他感到我已经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可以歇一歇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当神使用我们为别人祷告，事情成就了，去履行使命，带人信主，别人悔改了，去领一场聚会，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了，往往神会用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是我们完全意想不到的。哇，我竟然被神使用，他用着我，竟然让我经历了什么叫做得胜。当然这不是我自己的得胜，这是神的得胜。可是往往在得胜之后，我们也容易放松。在放松的时候，我们就会轻信那一些自称也是出于神的话，而不在意神他对我说过些什么话。尤其是当今天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会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分辨哪些是出于神的那个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话，一旦出来就永不返回的话，还是那些出于人的 好像听起来够关怀，听起来够舒服，听起来够甜蜜的那些话，但是说不定那些话就毁我们的一生了。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新闻一直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有榜样，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有教训，巴不得我们能够从神人的经历中，从他的得胜学到我们该学的功课，从他的失败也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向着你的话忠心，向着你自己忠心。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得胜的君王，我要来宣告你的名，我们要靠着你的名来得胜。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是你来领着我的船。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在追踪那船，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在你爱里，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大船。
耶稣，
靠着耶稣，
耶稣。